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十一篇。今天我们来看与基督的联合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标明保罗写罗马书主要的转类点。我们曾经指出，这转类点是从诸罪转到罪，从地位转到性质，并从称义转到圣别，或者可以说从救恩转到生命。保罗这样转了以后，就开始对付我们这个人，而不是对付我们的行为。在罗马书前四章半，保罗论到人的行为，不是论到人自己。他广泛地说到堕落之人罪恶的行为。我们已经从那堕落的光景被带到恩典的范围，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神。然而这仅仅是光景、范围和地位的改变，在人自己里面，在他的性情或性质里还没有改变。虽然人的行为受了对付，他的情形也改变了，但人自己还没有被摸着。从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开始，保罗对付人自己。我们必须从人的情形、处境、环境和地位再往前去，因为这一切事在前面几章已经完全解决了。这些问题已经解决，人已经得着洗净、赦免、称义并和好。现今眼前的问题是人自己。神圣话语中没有一段像罗马五章到八章这样彻底的暴露人。在这四章里，人被保罗敏锐的诊断，保罗似乎用尽各种属灵的工具诊断人的疾病。在罗马书这段所暴露的是怎样的人呢？他是里面有罪的人，在死作王之下的人，所以是在神公义的审判和定罪之下的人。人已被撒旦邪恶的性情毒害，被罪的毒刺所伤，人自己完全是罪恶，不但在他可怕的行为上，也在他的性质和性情上。就人的所事而论，人完全是罪恶的，罪在人堕落的身体里，人在死的作王之下，被神审判并定罪。这是罗马五至八章里所下的诊断。在我继续讲罗马六章以前，我要重温我们就这五章后半所说过的两个人、两种行为和两样结果带着四件作王的事物。虽然这些事曾在第十篇简要的说过，但我们若再从另一角度探讨，可能会对读者有益。现在我要将一切属亚当的和一切属基督的做清楚明确的对比，为此我们可用会计的借方和贷方这两个词。在会计里有借方栏和贷方栏，基于这两栏我们可算账或记账。我不是头一个用算字说到属灵之事的人，因为使徒保罗这个优秀属天的会计师自己也用了这个词。在罗马书里，保罗好几次用算这个字，这字的意思也是记账。首先在四章三节、九节和二十二节，神算亚伯拉罕的信为义。我们来看四章三节，那里说原来经上说什么，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在第九节说，如此这称为有福的福，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，还是也加给未受割礼的人？因为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。在二十二节说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亚伯拉罕借着相信神而对他有反应，神这属天的会计主任看着数字，似乎说亚伯拉罕的这信该算为义，我把义记入亚伯拉罕的贷方。因此神把义 系在亚伯拉罕杖上的带方栏。不但如此，保罗说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在杖上。这话更好的翻译是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记在杖上。说罪不算在杖上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罪不记在杖上。没有律法，罪已经存在，但没有记入神的账簿。我们来到罗马六章，必须用我们属灵的数学做一些会计工作。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并与他同复活，我们就必须将这事实记入我们的账簿，就是我们必须算自己像罪是死的，像神是活的。让我们继续画两栏，借方栏和带方栏，为着亚当和基督。在这总账上，借方的第一项是亚当自己。亚当为我们众人构成了大笔的债务。在亚当之下，第二项是过犯，或用同义词悖逆。按照罗马五章里的用法，过犯和悖逆都是指同样的事。这两个词交互使用，标明亚当的堕落。这堕落造成巨额债务，用货币的说法就是达到无数的金额。借方栏的第三项是罪，乃是借着亚当的过犯进来的。照着罗马五章，借方的第四项是审判，随着罪的进入而来。神是清明的神，他不但是公义的，也是清明的，他总是警醒的，从不睡觉。亚当犯罪之后，神立刻干预并实行审判，因此审判总是跟着罪而来。不要以为你必须等到死了才受审判，因为我们六千年前在亚当里都已受了审判，我们在出生以前就受了审判，因此审判是借方栏的第四项。第五项是定罪，神的定罪跟着他的审判而来，所以亚当同着包括在他里面的每个人都在神的定罪之下。我们既出于亚当，亚当被定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里。借方栏的总额是什么呢？总额就是死。我们可将死列为第六项，但实际上死是前五项的总额。亚当过犯、罪、审判和定罪的总额就是死，这是人类会计记录上宇宙借方栏的总额。为着带方栏，哈利路亚，在宇宙的账上也有带方栏。本栏的第一项是与亚当相对的基督，虽然基督与亚当相对，但二者无法相比。保罗在五章十五节说道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亚当不如基督，亚当也无法与基督相比。因亚当无法与基督相比，基督远超过亚当。基督进入带方栏，跟着就是加上无数的零。我很喜乐，现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带方。我不在意亚当的借方，我有基督。在基督之下有带方栏的第二项，就是顺从。基督顺从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，这被称为他的义行。顺从和义行是同义词。亚当的行为称为过犯和悖逆，基督的行为称为顺从或义行。基督的顺从是什么样的价格呢？没有电脑能计算。基督的顺从和义行怎样与亚当的悖逆和过犯相对？照样基督也与罪相对。因此恩典是带风栏的第三项。哪一样更得胜，罪还是恩典呢？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们无法相比。在五章二十节说，因罪在哪里增多，恩典就更洋溢了。恩典超过罪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不知道， 甚至保罗自己也只说更。不要忧虑罪的借方，因为恩典的代方多得多。我们看过审判是借方栏的第四项，代方栏哪一项与此呼应呢？与审判相对的一项是义的恩赐，这在五章十七节那里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死，就借着这一人做了王，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，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了。可能你从来没有领会这一点，罗马五章的恩赐一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些人会说它的意思是指说方言或其他神奇的恩赐，然而你若读罗马五章，就会看见那里所提的恩赐是神的义。五章十七节说到洋溢之恩和洋溢之义的恩赐，神的恩典已揭示出来，临到我们并给我们白白的恩赐，就是神的义。你若一再的读罗马五章，就会看见是这样，罗马五章的恩赐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所给我们的义，就如我们所看见的，恩典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，从这享受这恩典，神的义赐给我们做我们的恩赐。审判来自罪，义来自恩典，因此义与审判相对，只要你有神的义，你就不在审判之下，义的恩赐消除审判。我若得着神的义，你怎么能审判我呢？我和神一样是义的，只要我们有义的恩赐，审判就是不可能的。在义的恩赐之后，有与定罪相对的称义，所以代方栏有五项，这些项目的总额是生命，这也可视为第六项，让我们结算我们的账目。我们有死做借方的总额，有生命做代方的总额，哪一个更大呢？答案当然是生命。然而这生命不是我们肉身的生命 bias 就是 bias， 或是我们魂的生命就是 suke pusuk， 乃是指神的神圣永远非受造无限吞灭死亡的生命，就是咒义咒恶。这生命是基督自己做我们复活的生命，因此代方的总额超过借方的总额。这地方李弟兄给几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肉身的生命白阿斯，他用了路加八章十四节，我把这一节读一下，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和宴乐全然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。这地方的魂生命 Pusuk， 李弟兄用16章25到26节，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必丧失魂生命，凡为我丧失自己魂生命的必得着魂生命。约翰12章25节，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丧失魂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。最后这个咒语，神圣永远非受造无限吞灭死亡的生命，李弟兄用约翰11章25节那里说，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复活我是生命，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哥罗西书3章4节那里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以这一切为根基，现在我们可往前到罗马六章。我们若没有罗马五章为根基，就绝不能清楚罗马六章。这不再是两种处境或两种光景的问题，那是两个人位两个人的问题。头一个人是亚当同借方的一切项目， 第二个人是基督同待放的一切项目，你属于哪一个人呢？我们现在来看，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连结。既然我们都生在亚当里，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现今在基督里呢？是借着进入基督。在罗马书六章三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我们这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？虽然我们生在头一个人亚当里，但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人基督里。基督徒争辩受尽外面的形式，这是何等的可怜。有些人争论用怎样的水，有些人争论受尽的方法。受尽的意思是被放在基督里，被放在他的死里。无论我们好或坏，我们都生在亚当里。现今我们看见另一个人，基督。我们怎么能进入他里面，并成为他的一部分呢？路就是进入基督。这地方的进当然是受尽的尽。受尽的意义就是将人放在基督里。这不是仪式或形式，乃是极其重要的经历。在受尽的举动里，必须有属灵的迁移发生。我们对这点若没有领悟，就不该摸受尽的事，绝不要在仪式上给人使劲。我们必须有把握并领悟，我们为人施浸的时候是将他们放在基督里。一旦我们领悟受浸的意义，我们就不会让受浸沦为外面的形式或仪式。我们在受浸这个举动里，将属亚当的人放在死里，因此将他们迁出亚当并迁入基督。人是进入基督，甚至钦定英文译本在罗马书六章三节也用入这一个字。人因着争辩形式和方法而分裂，真是偏离目标。每当我们为人施浸的时候，我们只在意将他们放在基督里。持守一种仪式是可怕的，但将人进入基督乃是美妙的。赞美主，我们已经进入基督。虽然我们生在亚当里，但借着受浸，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连结。借着死与复活，基督从肉体改变形状，成为纳灵，甚至基督自己也需要死与复活，使他从肉体变化成纳灵。同样的，借着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，我们已经迁出亚当并迁入基督。我们进入基督，就从原为亚当的一部分迁移到成为基督的一部分。现今我们不在亚当里，我们完全在基督里，这是联合的事实。现在我们必须清楚看见并领会与此有关的另外两点。第二个点是进入他的死，就是在死的样。第二个点是进入他的死，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罗马书六章五节说，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六章五节里的他死的样式的一个词是指受浸。受浸是基督死的样式，在受浸里我们与基督联合生长。联合生长这个词叫翻译的人很为难，然而我们若仔细来看原文的意思，就不会有难处。同样的希腊字用在了路加八章七节，说到与麦子一同生长的经济。同样的，我们与基督联合生长。我们进入基督，就一面说我们被致死，但就另一面说我们开始生长。这与将种子撒在地里非常类似，表面上种子撒播下去，实际上它开始生长。借着进入基督，我们都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我们既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，现今就与他一同生长。我们已经死了，却正在生长。第三个方面，我们来看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 我们也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。他复活的样式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的新样。我们都应当在这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两点。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受浸的时候与基督联合生长，并且在基督复活的样式里，就是在他复活生命的新样中与他联合生长。我们若看见这点，意思就是我们看见我们已与他同死，现今我们正与他同长。我们在受浸的时候与他同葬，现今我们在他的复活里，在他神圣的生命里与他同长。我们必须照着我们所看见的生活行动，就是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。我们来到第二个大点，这里边讲到知道与算。首先我们看借看见而知道。在罗马书五章，我们生在亚当里，并被构成了罪人。在罗马六章，我们已经进入基督，并且与他的死和复活联合。现今我们在基督里，因着我们在他里面，他所经过的就是我们的历史。他被钉十字架并复活了，因此他的钉十字架与复活就是我们的，这是荣耀的事实。我们需要看见这点，不只明白这点。我们需要祷告，求主使我们对这荣耀的事实有清楚的意象，就是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也与他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。要知道这点，我们需要看见这样的意象。这样的意象对我们的知道是基本的。我们看见某件事以后，绝不能说我们不知道这事。神完成了将我们放在基督里的荣耀事实，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。我们的知道是基于我们的看见，而我们的看见来自意象。我们需要意象，看见在罗马六章六至七节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；在六章八到十节，我们与基督同复活。我们若看见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事实的这两方面，就知道我们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这件事不是基于我们的信，乃是完全基于我们的看见。我们借着意象看见着荣耀的事实的时候，就不能不信这事实，并且领悟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也与他同复活。借着这样的看见，我们有完全的把握，知道我们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我必须再次强调，我们需要意象，看见罗马六章里所启示的荣耀事实。许多基督徒对罗马六章有道理上的知识，却从未看见本章所揭示的事实的意象。在道理上领会一件事，与在意象中看见那件事完全不同。关于罗马六章的这个难处，在基督徒中间很普遍。许多人以为他们明白罗马六章的道理，却没有借着意象看见事实。许多人强调信的事，但你若没有看见事实，你就很难借着道理上的明白而信。你一旦在意象中看见这事实，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这事实。因此保罗所说的知道，实际上的意思是在属灵的意象中对事实的看见。因此我们都必须祷告，求主拯救我们，不满足于对罗马六章仅仅有道理上的明白，并求主在我们灵里给我们清楚的意象，使我们看见本章所启示荣耀的事实，然后我们就会实际的知道这事实。第二个方面，我们来看借信而算。基于我们看见罗马六章所启示的事实，我们必须做算的事。我们必须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。一方面我们必须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 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向神算自己是活的，这个算是基于我们的看见。我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，并且我正在基督的复活里与他一同生长，所以我自动并继续的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，这是算的事。在我们的账目下，代方有很大的一项，就是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。算是在于看见所产生的信，我们看见了事实，就借着信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，而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。一旦我们看见了事实，我们就信我们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借着信我们所看见的而算。许多基督徒受教导得着算自己是死的技术，许多人也这样实行，之中所有的人都能证明这技术不管用。这不在于技术，乃在于看见事实，结果就凭自然而然的信去算，仅仅照着道理上的明白运用算的技术，而没有看见事实，结局总是失败。使徒保罗提起借看见事实而知道的事以后，才指引我们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。这一段是6章6到11节，我们来读读这几处经节。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的身体失效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释了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也必与他同活。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主管辖了，因为他死是一次永远的向罪死了，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。算需要看见，看见的结果是信。我们若看见了事实，就会相信这事实，并照这事实去算。最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大点，就是借拒绝并献上以合作。我们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，就需要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。许多译本这句话不是这样的翻译，6章13节在钦定英文译本不用兵器，而用器具这个词。然而同样的希腊字用在灵后6章7节义的兵器这个词。保罗说他有义的兵器，因此由于义与不义之间的征战，保罗在罗马6章的观念是义的兵器，不是义的器具。在7章23节那里证明有一场征战在人里面猛烈地进行着。13章12节也说我们当穿上光的兵器，这也证明征战在猛烈进行。在这样的征战中，我们不需要器具，我们需要兵器。我们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是兵器，我们该为着下一场征战警醒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征战。一旦我们领悟我们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，并且算自己是这样，我们就必须献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兵器以征战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需要献上自己和我们的肢体做神的奴仆。我们若将自己献给神做奴仆，并献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兵器，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圣别。这就是说，我们与那住在我们里面做生命的复活基督站在一边，我们与这永远的生命站在一起，这样我们就给永远的生命机会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将我们从一切凡俗的事物分别出来，并圣别我们。这样献上的结果乃是圣别。这是我们经历的次序，就是看见、算，将自己献给神， 拒绝罪并与神合作。我们必须拒绝罪，因为罪仍住在我们堕落的身体里。不要再与罪合作，要拒绝罪而与神合作。不要属灵到成为被动的，一点儿也不做什么。被动是可怕的，你若被动就会受欺骗受迷惑。我们既不该被动也不该太主动，因为我们的被动或我们的主动都没有价值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看见事实，向罪算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算自己是活的，将我们的肢体和我们自己献给神，拒绝罪并与我们的神合作。我们不该凭自己做什么，不要想去爱你的妻子或服从你的丈夫，不要想办法谦卑或者恩慈。然而你需要拒绝罪，罪来向你提议的时候，你必须说，罪离开我，我与你无关。不要让罪继续做主管辖你，这意思就是你拒绝罪并转向神说，主，我是你的奴仆，我要与你合作，无论我爱不爱我的妻子，这都在于你，在爱的事上我要与你合作，我要做你的奴仆，你无论做什么我必须随你并与你合作。不要被动或主动，只要拒绝罪而与神合作。你若这样做，就不但是公义的，也是圣别的，你会经历内里性质的改变。最后在六章二十二节说，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圣别的果子，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圣别的结果是永远的生命。因此罗马八章是接着罗马六章，罗马六章结束于圣别得永远的生命，罗马八章开始于生命之灵。不要问我罗马七章要放在哪里，虽然这一章在圣经里不能删去，但它能从我们的经历出去。我们可以从罗马六章的末了跳到罗马八章的开头。使徒保罗在罗马六章的意思是，一方面我们在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的事实里，另一方面我们有神圣的生命。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并同复活，这事实已将我们迁出亚当，迁入基督。神圣的生命使我们能过圣别的生活。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已被迁移，基于我们的看见，我们借信算自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需要拒绝罪并将自己和自己的肢体献给神，借此与神圣的生命合作。我们的确有地位拒绝罪，因现今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罪没有立场，没有权利对我们做任何要求，反而站在恩典之下的我们有全权拒绝罪及其权势。同时借着与基督站在一边，我们献上自己和自己的肢体做神的奴仆，使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工，用神的圣别性情来圣别我们，不但在地位上也是在性质上。总括起来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都已进入基督，借着进入他，我们在基督的死与复活里与他联合，我们在他的死里与他联合生长，现今在他复活的生命里与他联合生长。我们看见我们向罪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，并在我们属天的账簿里这样算。基于这个算，我们献上自己做神的奴仆，并献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兵器，这给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机会做他圣别的工作。然后我们学习拒绝罪并与神合作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圣别，结局乃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赞美主。